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如期和你见面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吴爽继续为你播讲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的故事，与你一起认识这位具备多种不同领域才华的神的仆人，他是如何早在1913年就来到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去到非洲之前，史怀哲做了大量前期的准备，不仅是物资方面的，毕业论文的撰写中有关保罗书信的阐述占了相当大篇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欢迎接着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于是从保罗书信出发，鲍尔首次探讨了基督教教条如何形成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而这是正确的。保罗有关无需遵循犹太律法的想法，以及对基督之死意义的解读，在历经一两个世代的传承后，成为了基督信仰里共同的资产。尽管这些观点原本跟耶路撒冷使徒所主张的教育传统有所抵触。根据鲍尔的研究，这两方之间的和解是如此达成的，那就是盛行于公元1-2世纪之交的基督教诺斯底派教义，促使教会里所有其他非诺斯底派的团结，其彼此之间因此达成了和解。这个见解后来被证明虽部分正确，但理由还远远不够充分。在意识到保罗教义的问题其实是基督教教义起源的问题核心之后，鲍尔对基督教诞生的历史研究才算真正展开。在这之前，由于他的内容课题尚未确实拟定，所以研究也一直没有进展。罗伊斯、弗莱德尔、霍斯坦、雷南、霍兹曼、冯·怀兹萨克、哈纳克以及其他那些在19世纪下半叶延续鲍尔研究的人，记录了保罗主义实际内容的所有细节，而他们也一致认为，保罗的思想中除了源自相信耶稣受死乃为世人赎罪的救赎教义之外，还包含性质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教义。他认为信众能以一种神秘玄妙的方式亲身体验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并因此涤清罪恶，成为一种受耶稣力量主宰的伦理之所在。这个神秘伦理教义的根本思想，在吕德曼出版于1822年的《使徒保罗之人类学》中首次被描述。根据以上解答有关保罗的问题，于是意味着要理清另外的问题，那就是保罗为何认为犹太律法不再适用于基督徒， 为何除了透过相信耶稣为赎罪而死得到救赎之教义外，还主张在基督里以及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充满神秘性的教义？这两者又如何在他的思想中合而为一？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研究认为，一些假设能够解释保罗为何会有这种超越原始基督教思想的观点。这研究认为，保罗由于是来自深受希腊语言与文化影响的小亚细亚地区，因此他的思想事实上是一种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结合。也基于这点，他觉得透过耶稣之死而得到救赎的意义，不仅必须从犹太文化对赎罪牺牲的观念来理解，也需要在神秘参与死亡的希腊想象中寻求。这样的解答方式似乎是最唾手可得，也是最自然而然的，因为相较于犹太文化中几乎不存在神秘主义的思考方式，它在希腊文中却很普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保罗充满神秘色彩的救赎教育是希腊式的这样一个假设，随后更在许多有关希腊东方神秘祭礼仪式的新研究资料中佐证，变得更加强而有力。那些新的参考数据是乌塞纳、罗德、丘蒙、黑普丁、莱茨史坦及其他学者。在这世纪交替之际，从过去很少人研究的晚期希腊文学及新发现的铭文中搜集而来。这些新的数据很清楚地显示了圣礼仪式在希腊东方文明衰退之初的宗教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保罗的神秘主义是受希腊宗教思想影响的产物，这个假设因此似乎最能用来解释为何对于他来讲，洗礼及圣餐礼确实让人参与了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直到19世纪末之前，人们都还不敢大胆承认保罗所想的确实是圣礼，只是大致把它们看作一种象征。由于圣礼在犹太教中正如神秘主义那样陌生罕见，因此仅仅从保罗对洗礼与圣餐礼的观点，人们就相信了保罗必定与希腊的宗教思想有所关联。不过尽管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如此的令人信服，奇怪的是事实却证明他没办法真正解释保罗在基督里的教义。只要探究他的细节，你就会发现保罗的观点与希腊东方的神秘宗教根本完全不同，他们在本质上并无关联，只是有种奇怪的类似。不过由于那些研究者已认定若想解答这个议题，除了他们所选择的这个途径之外别无他法，所以便信心不减地说服自己，那些实质差异倘若他们不得不这样承认，应该归因于保罗只是不自觉地借用了希腊思想的题材，然后以完全个人的方式发展出自己的想法。即使处境困窘，他们还是连一次都不敢承认。其实已经有消息显示，那些他们引以为证的希腊东方神秘宗教信仰是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在公元2-3世纪时与来自东方的信仰彼此融合，并经历某种形式的文艺复兴后才成为当时希腊东方颓废派宗教信仰理念的捍卫者。以此看来，学界之前赋予这些古希腊东方宗教信仰的意义，在公元1世纪的保罗时代根本就还不存在。最早源自波斯的密特拉密教根本不在保罗的考虑中，因为它是公元2世纪时才开始在希腊世界具有重要性。有趣的是，哈纳克自始至终都拒绝认可希腊文化对保罗影响很深。假如保罗神秘的救赎教义与对圣礼的观点无法以希腊思想为前提来解释清楚，仅存的办法就是试试那个看似不可能的途径， 把他们放进晚期犹太教，也就是末世论的思想脉络中来解释。采取这个途径的研究有卡比西出版于1893年的作品《保罗的末世观与保罗主义整体观念的观条》，以及雷德发表于1904年可惜内容非常粗略的独立研究之书《保罗》，但是他们都没能为保罗的思想世界提供完整的说明，也无法解开他思考逻辑上最后一个秘密的谜底：保罗为何主张在基督里以及与基督同死且同复活不仅是某种精神上的，也是自然其实的体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一种很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证明，相较于过去的其他观点，在末世论观点的理解下，某些乍看上去绝不会让人作此联想的保罗思想不仅显得简明真实的多，也更能证明他们是彼此关联、同属一个理念、完全一致的思想系统。
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绸，用锦缎，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容。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化，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生命，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美妙。
当时很多学术界人士认定，保罗所传的福音中有希腊和犹太思想的假设，使怀哲针对这些许多没有经过认真对待的观点一一回应，并印刷成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绸，用锦缎，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容。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小鸟怎样歌唱，云天如何变化，母亲脸上为何慈祥，孩子心中为何希望。如此美妙，我只知道一切如此。